Bien, festival. Vamos a dejar eso todo. Eso,本来是我的眼睛白内障，要去做手术，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这个白内障，他说你这个血糖高，不能够做手术，万一给你割开了，合不上了，那就直接弄瞎了。所以呢，就去降血糖了，一查血糖空腹13.9，14，这个吃饱饭了，17。还有到20的时候，所以呢就降血糖了，所以开始这个几天24小时对我的血糖进行追踪，哪都不能来，哪都不能去，在医院里面住着。还好过了几天呢，这个血糖慢慢的就开始稳定了，就好了。直到最后出院了，血糖。现在呢，基本上是稳定的。住院期间呢，也看到神的恩典。虽然是住院，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他说：“啊，你仅仅是让我来住院治疗血糖吗？还有其他的美意，求你向我显明。”所以前面几天没什么事，后来第4天就转进来。我那个病房是两个人。就转进来，因为老先生，哎呀，转进来老先生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这个当时我心里面咯噔一下，哎呀，这个老头推进来两个人，万一死了怎么办？心里面有一点点不情愿。后来我就心里面就祷告说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跟我们在一起，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就祷告感恩，头一天呢，因为还比较陌生，这家人特别多，这老头家里特别多，来看他，亲戚朋友也来看他。他那个老头感觉就不行了，这老人家。第二天熟悉一点，呢，他就有机会就问问病情。他也是血糖高导致的这个肠道梗阻。啊，肠胃不舒服，2个月都没吃饭了，肚子鼓得比我的肚子还大，啊，难受，一个哼哼唧唧，我就开始为他默祷。完了以后呢，这个一问，这个老头大有来头，是河南省歌剧院的院长，会唱美声。我接着这个机会上啊，我也会唱美声，我也是学美声的。就聊这个聊得很对脾气，完了以后，我说我是牧师，你愿意不愿意让我为你祷告？愿意带我忏悔，一家人都愿意。然后我就拉着去给他祷告，我给他祷告第一次，他晚上就睡好了。第二天再给他祷告，他又坚持，再给他祷告，后来就天天给他祷告。第二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要。完了以后，从我带他做祷告，做了个绝志祷告，从完了以后呢，他就感谢主，阿门，感谢主。最后到第三天就是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主，这个主成为我的主了。啊，我就非常感恩，我说神。在我住院的时候，也给我预备这么大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跟他同工来拯救这老人家。所以他现在还没出院，转到肠道科去了。我还希望有机会再去看望他，为他祷告。我们俩都留了电话。他转到肠道科的时候，他女儿还专程赶过来到这个病房来找个事，来跟我加微信，是王叔能不能加一个微信？ 我就跟他加了微信，为了方便联系。老头也给我留了电话，呀，他说我这一辈子遇到两个恩人，遇到两个贵人。第一个贵人是我高考的他家地主，开封人，地主，资本家。对高考的时候填志愿，那个时候可能是文革，填志愿他就说跟老师说我要填我地主还是填资本家。这个老师说你也不能填地主，也不能填资本家，你要一填了就考不上大学了。那你就这一栏就空着，啊，他就听老师的话给他空着了。所以呢，就考上武汉音乐学院，后来做到这个河南省的这个歌剧院的院长。说我第二个贵人就遇到你了，他遇到你，你是我的贵人。他说我之前年轻的时候，人家算命，85岁有大难，可能过不去。他说我遇到你，我现在心里平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看来自己是要有一些事，但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我的祝愿只是为了这老先生能够给他传福音。好，谢谢大家的带导，我是活蹦乱跳的去的啊，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眼睛也没做手术啊。本来想做手术，血糖降下来做手术，后来因为一点其他的原因，所以呢，说那就暂时先不做，以后再有机会再去做。第二件事情跟大家报告我们家里的事情，我姐夫醒了，我姐夫醒了，醒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说话，但是呢，现在笑啊，那个回忆呢都正常，都正常，基本上正常，就是现在不能说话。我外甥还没有醒过来，但是那个临界，一这个开始身体啊，就是那种有动有运动，这个给他扎针呢，多。这个，一扎针，就是我还没有醒过来。这个我想，医生也说可能就快了，就是临界要醒过来了。本来可能想两个植物人，现在呢，一个醒了，一个临界。我想也快了。因此呢，也请大家继续为我姐夫林月国、我外甥李玉祷告。就是医治他们，也使用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这爷俩都能够悔改，感谢神。好，好，这是我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没见面，跟大家汇报一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7日的第一日。再一次的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用你复活的能力，吸引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将你当得的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主。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赐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能够做你荣耀的儿女，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因你所加的力量，我们得以刚强。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求主你特别的眷顾医治，使我们的疾病在主你的手中得门。主你从天上来的奇妙护理，无论是老人，主啊，你使我们在年老的日子里面能够爱你更深，使我们在年老的日子里面能够更深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中间家庭儿女子孙有疾病的，主啊，我们也求助你医治。我们特别求助你纪念。罗阿姨，她的身体80多岁，求主你眷顾，也纪念喜平姊妹，她的身体不好，也求主你纪念。有弟兄的 这个儿子和二女儿也求助你特别的眷顾他们，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爱你的人上、身上、家庭，都显出你的奇妙。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在软弱中有恩典；虽然我们有疾病，在疾病中能够看见主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圣灵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当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被提醒，我们的生命被鼓励，我们的眼目被开启，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时候，也让我们看清主你所喜悦的道路。好使我们的追求有方向，好使我们的侍奉，得蒙你的悦纳，好使我们在主你里面生命不断的因着你话语的滋润成长，更新我们每一天，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接近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将警醒的心也放在我们里面，不仅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警醒，也围着你来的日子我们警醒。如同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所提到的一样，巴不得我们今天就能被提。主啊，我们也有这样深切的盼望，可是主，我们也借着这样的诗歌来询问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求你在提我们之前，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而不是羞羞惭惭的去见。谢谢主，谢谢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敬拜中与你相遇，让我们敬拜中，我们享受你话语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心存感恩，将我们的生命献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前面两次啊，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前面1到9节到10节。到九节，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呢是讲到基督徒的婚姻，因为哥林多教会所处的哥林多那个城市因为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所以呢当地的民风不是很好，所以呢因着异教，因着偶像崇拜，因着种种的这些原因呢，导致这些社会的道德方面呢特别的混乱。所以哥林多教会建立以后呢，当时教会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处理信主以后的婚姻的关系。有的人甚至把社会的风气、社会上的那些世俗观念也带进了教会。所以呢，哥林多同工们就写信问保罗这些问题，所以前面的保罗就给予一些回答啊。所以整个第七章呢都是关于婚姻。那我在这里呢，我就讲基督徒的婚姻的几个方面哈。前面讲了一，今天我们要讲二。前面讲二呢，要讲的是守住我们门招师的身份。婚姻不仅是在教会中可能会面对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弟兄姊妹，虽然信了主，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危机。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稍有疏忽，我们的婚姻可能就会出问题。年前我听到一个消息，也令我心情特别的不爽了一阵子。这个也是关于婚姻的。前一段时间呢，又听到一个关于传道人的婚姻出问题。最近呢， 又听到一个信徒的福音出了问题。所以社会上有这些事情，好像大家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很多人见面问候说，这个好像是调侃，又好像是一个常常有的事情。过去七八十年代，人见面打招呼，问吃饭了吗？吃了吗？这个吃了没？河南省吃了吗？那现在世俗上的人见面，他不是问吃了吗？对，问你离了吗？如果一个人结婚很久了，怎么还是那个？还是那个？还是原来那个？他们就特别特别的奇怪。有一次我在一个社会的聚会中，我参与到其中，然后当我们表明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就特别的笑，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怎么样？完了以后，啊，好好好好，你们信耶稣的人，从一而终，他觉得这从一而终，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就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完了以后就这种是一个笑话啊，从一而终，觉得这种人太愚昧、太落后、太保守。当时我就问，那你们要从多少个才能中呢？种种的这些世俗的观念，影响了社会的风气，影响社会的道德。这种不良的风气，这种世俗的观念也影响教会。我分析这种原因，我分析这种原因，就是因为人不了解婚姻的意义，也不了解婚姻的目标。不了解婚姻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很多人对婚姻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有婚姻。保罗在前面所讲到的是，如果你不能够坚守你自己，那为了避免淫乱的缘故啊，为了避免缘故淫乱的，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是婚姻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生理方面满足需求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要有这样的婚姻，可是呢，真正的婚姻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婚姻是谁设立的？婚姻是神设立的。神设立婚姻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回到起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我们看哈，上帝创造万物。创造完了以后，都有一个描述，都有一个描述。上帝看这一切都甚好，第一天甚好，第二天甚好，第三天也甚好，唯独到造人以后怎么样？感觉那个没有甚好。最后在第二章就补充了，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在造人的时候，神就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上帝造人的目的，你看，造男造女，其实这里面就暗示是有婚姻的，是有婚姻的。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来造男造女，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来设立婚姻，所以说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目的首先是什么呢？是为了造物主的形象和样式，也就是说，婚姻的第一目的
人不理解，婚姻的第一目的其实是为了荣耀神，不仅要荣耀神，神说要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在地上，这是表明使命。婚姻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情欲，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让神看着造的男女都甚好，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是为了要生养众多，使被生养的也能够一同的和我们来荣耀神，来敬拜神。所以迦勒当年就说：“至于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家庭是要侍奉神的。这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建立以后，是为了侍奉神，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侍奉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我们从圣经上看，我们不仅为了要荣耀神，我们为了要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完成托付和使命的。这个托付和使命呢，是要将神的荣耀，是要将我们的敬拜，是要将我们的敬畏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是要在这个时代，是要在这个社会为神而活，来荣耀他，让世人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从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看见我们不是仅仅是说这一生这个庸庸碌碌、劳劳碌碌的一辈子就过去了，啊，我们不能够仅仅像这个摩西说，好像人的这个一生的年龄是70岁，强壮的到80岁，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如飞而去，这是一种虚空的人生。所以摩西在这里90天里面就讲到，我们不能够像这种如飞而去，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的荣耀留下祝福，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成为这时代的祝福，我们要成为我们生长的这个社会的祝福，我们要成为这个祝福的传递者，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儿女、婚姻、生养。是婚姻的一个第二个目的，我们要生养，生养不是为了生养，生儿养老，生养是为了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所以生孩子啊，是完成使命的一个动作，不是为了说，哎呀，让我家这个不要断代了，不要断子绝孙。这个断子绝孙，当然了，上帝让你生你就生，上帝要不让你生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上帝给你开了怀，那你就好好的去生。上帝如果没有开，你也不要紧张，一切都在他的恩典里。阿门。荣耀他，不生有不生的目的，生有生养的目的啊。生要养，养了要教导，教导要成全，所以呢，生养教诫四个字啊，生是生育，养是按照怎样的教导养育他们，使他们成为敬畏神的敬虔的后裔。教是要教导，使他们能够学会，从小学会怎么侍奉神。建是要成全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最有力的 带有敬虔、带有敬畏一生依靠神的，在也能够成为社会祝福的人。所以婚姻的目的，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不明白圣经所说的婚姻的目的，不明白圣经所说的婚姻的意义，不明白符合圣经的婚姻应该怎么样的来经营，所以婚姻常常出问题。婚姻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最小的细胞，最小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家庭如果出问题了，整个社会其实也会受影响，因为它最少影响了他自己所有的那个人脉、亲戚、朋友，所以都会受影响。好的婚姻有好的影响，坏的婚姻有坏的影响。成功的婚姻荣耀神，有荣耀的见证；失败的婚姻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破坏性，失败的婚姻会让人因着你跌倒，因着你的婚姻的失败会引起社会的不良的那种风潮。假如你是一个有影响，在你的家庭一定是有影响，你说我社会没有社会影响，但是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关系里面一定是有影响的啊，连谁都能够都离婚了，你说婚姻还有什么保障？至少有的人可能会因着你的婚姻失败，可能让下一代恐惧婚姻，也有，也未可知。所以不明白婚姻的意义，这个以至于在经营婚姻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差错。那婚姻其实，我们说这个婚姻，这个先恋爱再结婚，基督徒有的时候再结婚再恋爱，结了婚以后再恋爱，先结婚后恋爱。可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恋爱的过程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过程。当然我们现在呢，我们需要有恋爱的过程，就是需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婚后的经营。这个但是中国人的观念对婚姻的理解呢，也有很多的问题，认为只要我们结过婚了，什么情呢，什么爱呢，那都是肉麻的事情，所以呢就不讲了。年轻人谈恋爱讲，哎呀我爱你我爱你，如同老鼠爱大米，这个是年轻人的事情。可是结过婚了怎么样呢？结过婚以后就慢慢慢慢的就疏远了。中国人的婚姻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结婚以后我们关注点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关心在做事。夫妻俩的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想你啊我想你啊，想的睡不着。这个结过婚以后呢，如果再说想你，我想你啊我想你啊，想的都想不起来了。没结婚之前呢，这个我 一抓住手，这个心里就颤抖。结完婚了以后再抓手呢，好像左手摸右手，左手摸右手，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些都是错的，这些观念都是错的。我们知道酒是
麻痹什么？
时间不是麻痹，酒怎么样？放得越沉，
越香。
婚姻也要这样，要越沉越香。为什么圣经里面反对夫妻俩分居呢？婚姻有时候没有感情，没有火花，没有激情了。其实这种状态是错的。为什么没有感情，没有激情，没有火花了呢？那个火花熄灭了。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燎原到什么时候？直到你的身体被烧尽，要燎原到这个时候。因此我们要克服的 一个观念，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在一块谈事情，谈柴米油盐，超过了，或者是取代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夫妻之间没有情感交流了，天天说没米了，没面了，这个月的钱又不够花了，下个月的孩子的学费去哪了？我今天在单位里面干了这个，我今天在单位里干了那个。所以呢，都是谈工作，夫妻俩之间在一块谈工作谈得多，谈工作代替了谈爱情，谈柴米油盐代替了谈爱情，代替了谈情，谈情感的交流。所以说婚姻会出问题。那么我们要明白的是，柴米油盐重要不重要？
重要，
重要。但是那一带而过就行了。不要去把这个东西作为家庭生活中整天的老生常谈，这种谈多了，这个就麻痹了。谈多了，一方不想听，这个对方不想听，你也不想谈，然后呢，就慢慢慢慢的都这种整天的柴米油盐，整天的柴米油盐，这个经念多了，你说会不会把我们的耳朵念出茧子来？念烦了，念烦了。都是那种世俗的东西。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但是吃什么喝什么，柴米油盐是吃什么喝什么，但是常常的困扰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脱不开这样的一个缠累。所以婚姻出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出问题的，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交流。我听过一些婚姻的一些专家的一些主内的专家的建议，夫妻俩在海外这个结了婚以后还要有自己甜蜜的时光，夫妻俩要去约会，夫妻俩要约会，那夫妻俩约什么会啊？哎呀，现在的观念省点钱吧，年轻的时候约会怕不怕花钱？不怕，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都不死。可是呢，结过婚以后两个人怎么样？要么一家人去旅游，但是呢，一家人旅游能不能代替婚姻上的夫妻之间情感的交流呢？对，我建议的婚姻是结了婚了以后两个人还要在一起交流情感。你不要怕肉麻，你年轻时候能说哎呀我爱你，你不来我想你，年老了就不能说了吗？别老人为什么说什么肉麻，是因为你出问题。所以因为不理解婚姻，不明白婚姻的目的，婚姻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要经营婚姻，我们说经营婚姻，经营的婚姻不是说你努力往家赚钱，我努力的在家扫地，这种家务事呢也是需要做的，可是呢这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如果因为这就做家务困扰了影响了夫妻关系，那么这个家务我觉得不做也好。那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到底要怎么样的经营呢？怎么样的经营？我们的言语要荣耀神，我们做事要荣耀神，我们的婚姻是为了荣耀神来设立的。所以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光照，说主啊，我的婚姻今天那怎么来荣耀你？是不是还在你的荣耀中？是不是还围着你所设立的一个目标生到我们这边，这个到慢慢进入老人了，不用生了，是不是？可是呢，我们的教导有没有荣耀神？我们教育孩子的目标有没有荣耀神？教育孩子是为了什么？中国人的教育观是什么？
养儿为防老，
望子成龙，望女
成
凤。所以呢，他的教育首先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怎么样，成龙成凤。接下来成龙成凤以后呢，光宗耀祖，我们脸上特别有面子。你看我家我培养的儿子多棒多优秀，我的女儿多优秀啊，是这样。我们家的老婆头冒了三股青烟，这个能培养出了这么好的孩子，老婆头上冒青烟了。其实 培养优秀的孩子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培养的是要敬畏神、荣耀神的儿女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关注在孩子的敬虔上，关注在孩子的在真理的追求上，关注在孩子的品格上。这是我们的家庭婚姻的经营。我们除了感情的交流啊，这个感情的交流啊，中年以后结婚以后还要继续加强，让你的爱情越久越浓。那个浓烈啊，它不是像那个烈酒喝了一口你就醉了，是喝了那种让你缠绵无休，绵绵此情绵绵无休矣，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啊。年纪大了结过婚了就不能够在一起缠绵了吗？错的，可以的，是因为你的心态为了荣耀神，你要来经营这个感情，说出神所祝福的喜悦的话语。所以我们看的哈，这是婚姻神要让我们明白的目的。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看保罗对接下来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婚姻的关系。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听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不要离弃妻子。妻子也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罪人，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罪人。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开，就由他离开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是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以受割礼蒙召，这个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这个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得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所以根据这一段，根据这一段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保罗在这里，他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基督徒对婚姻方面的观念。首先呢，是十节到十一节，他是讲到 要保守婚姻的完整性，要保守婚姻的完整性。也就是通俗的说，基督徒能不能离婚？基督徒能不能离婚？第二段呢是十二节到十六节，是讲到怎样与不幸的配偶相守，怎样与不幸的，或者家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单方面性，一个人性，丈夫性，妻子不幸，或者是妻子幸，丈夫不幸，这样的婚姻我们怎么样的相守，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这种婚姻的关系。最后一段呢是十七节到最后二十四节，是讲到要守住个人门招时的身份，要守住我们的身份。下面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个部分，保守婚姻关系的完整性。保守婚姻关系的完整性，我们看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这里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已经嫁了和娶了，这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弟兄和姊妹，是不是？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就是说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那接下来就说哈，其实啊，我吩咐你，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的，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那保罗在这里说哈，已经嫁娶的弟兄姊妹，已经有婚姻，已经有家庭的弟兄和姊妹，能不能分开？保罗说的很就是，这里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是主说的，其实是主说的，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说，这个凡休妻的怎么样？不可休妻，凡休妻的就是要让被休的去做淫妇了。所以呢，这个当时法利赛人就问，那摩西为什么呢？摩西问耶稣说，摩西为什么说可以，若这个休妻的就可以给他休书？对，耶稣说是因为你心里刚硬。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神的命令是这样，但是你却不愿意遵守，你总要去离婚，总要去离婚，那总要去散伙。那既然你要散伙，你就要有一个正常合法的手续，就是休书。那时候呢叫做休书，一直休书就把妻子打发回家了啊。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种不良的风气，男尊女卑，男人休女人。那么有没有女人休男人呢？在那个时代里面是没有，是不允许的，只有男人写的休书是合适的。所以呢，当时主耶稣讲到呢，这个是不可以离婚的。保罗在这里面呢，就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这个其实不是我吩咐你们，妻子不可离开自己的丈夫啊，不可离开丈夫。这个离开呢有三个方面的，一是暂时的离开，一个呢是离弃，一个是离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弃绝，弃绝。那么做妻子的不可离开自己的丈夫，不可离开自己的丈夫呢，我们想其实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暂时的分开，不是一种距离概念的分开。这个不可离开自己的丈夫，其实我认为它还包含我们夫妻之间的情感上的离开。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离了谁，这个地球都照转，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话？
有。
很多的男人也会说，我离了你怎么样，离了自己的妻子能不能 活不了还好，他就不离了。问题是我要离开你怎么样？我能找一个更年轻、更漂亮。这个有的女孩也说，那我离了你怎么样？天下的男人，我闭着眼抓一个都比你强。所以情感上的这种离开，这个是最要命的。我们暂时的身体的分离还好，最重要的这种情感上，我觉得我不需要你，我离了你我照样活得很滋润，我离了你我照样能够活得潇潇洒洒，风风光光。所以男女都有这样的，都有这种观念，你说这样的夫妻能不能过得好？纵然他在情感上可能会就没有外遇，或者是没有出问题，但是事实上他在一起已经怎么样，用我们说的话，同床异梦，已经同床异梦了。所以男不离开女，女不离开男，不仅是一个离婚的问题，更重要的前面的经营出问题了，是情感的依赖、情感的交融、情感的相濡以沫的这种精进、这种亲情、这种这种这个天伦的这种交流没有了，这种没有了，同在屋檐下，这个白天，这个现在社会上有一个白天好夫妻，晚上怎么样？啊，各回各的房间，白天是这个夫妻，晚上是方丈和师太。这种夫妻表面上还在一个家里面，出了门呢，哎呀，两个人还亲亲密密的，那都是什么
表面
做样子给别人看的。这种婚姻能不能蒙福？
不能，
要悔改。所以任何的关系不能够取代夫妻的关系，父母不能够取代夫妻的关系，儿女能不能取代夫妻的关系呢？不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说，不仅仅是一个离婚，我在这里面就引申了哈，原文的意思是讲到离婚，妻子不要离开自己的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若是离开了哈，就是说没有缘由的两个人说感情不和，两个人说两个人在一起过够了，没有火花了，这个怎么样了，完了以后呢就是离婚了。如果是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不和了，感情没有了，感情没有其实是重要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两个人没有好好的经营，没有好好的经营，没有情感的经营，没有用少男少女恋爱时代的那种擦火花的那种方式，那种方式用一辈子都过时。可是呢，现在呢，越来越不用了，你不用，时间长就生疏了。如果夫妻之间年龄大了，两个人还含情脉脉的说我爱你，他说你有毛病。我爱你你肉麻，你听了你说了一回，你说我爱你，那个人只能是说去去去去一边，时间长了还会不会再说了？不会说。所以说我们看啊，保罗在这里面说妻子不可离开自己的丈夫，如果是一种这个不经意的，或者是两个人感情淡了，或者是一个这个不能够在一起很深的交流了，两个人就犯不起生活的涟漪，以至于两个人就渐渐的分道扬镳，最后分开了。这种分开是不可以的，如果仅仅是情感的不合，你跟这个人情感不合，你将来跟另外一个人也照样会怎么样，情感不合，你还会发现，因为其实你的方法论错了，是你的目标搞错了， 是你的目的搞错了，婚姻的目的搞错了，你是已经不荣耀主的这种维持婚姻的状态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你却不知道你还是用这种状态来维持你的婚姻，那么你最终一定会走到尽头的。中国古诗有一句话就说，相看两不厌，唯独什么，考考你们，没有个答上来的，唯独什么，后面有个说唯独的，唯独唯独敬亭山，相看两不厌，两个人虽然两鬓斑白了，胡子拉碴的了，头发也掉了，但是看着还是爱的那么深邃啊，还是爱的那么样的真切，这样的夫妻越老怎么样，那个爱情越浓越甜美，不在于更多年轻人那个什么叫做什么麻辣啊，嗯，前段时间那个演的那个电影叫麻辣火烫，是不是？不再是那种麻辣滚烫的状态，但却啊，麻辣
热辣
滚烫啊，对，不再是热辣滚烫的，年轻人可以在一起热辣滚烫，可是这中老年以后呢？结婚以后呢，不再热辣滚烫，但确实怎么样，浓浓的那个藏香味了，啊，浓浓的那个香味，让夫妻之间在一个情意浓浓，你浓我浓他也浓，啊，一个眼神的传递，彼此就心怎么样，心灵神会了，啊，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交流，所以呢，男。这个丈夫妻子不可离开自己的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忍或是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这个妻子，这个是夫妻双方是共用的，是共用的，经营婚姻不能够怎么样，是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感觉，是要为了荣耀神你要去努力的。有的人说我看谁都可以，但是就一到这一到家里一到自己的夫妻完了以后就拉不开那个栓了，在外面可以叱咤风云，一到家就不行了，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外面没有压力，说话不用负责任，随便怎么说没有人接你的短，可是在家里面你说就不行了，有的夫妻的人这个有一点情感表达是，哎呀，我需要的不是你说漂亮话，我需要的是你干点实事，说几回这样的交流还能不能再说了，就不说了，因为递过去的橄榄枝没有被接，然后被抓下来夸踩地上啪啪啪过去叫吐，你说你上次还橄榄枝不递了，玫瑰花会不会也递啊？也不递了，啊，对，连油菜花都不会递。所以这种交流需要互相的，需要经营的，需要努力的，是为了荣耀神，是我们的这个酒酿的越久越纯越香。那如果你说两个人过到头了，散伙了，散伙了怎么办？散伙了，离婚的基督徒不允许离婚。你如果要执意要离婚，对不起，男的不要再娶，女的不要再嫁。那有人说，哎呀，我宁愿单独过一辈子，单独过一辈子，也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继续下去。其实这是观念问题，这是观念问题。我们没有好好的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这是基督徒的婚姻。那下面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有，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夫妻双方不是两个人都信主的，不是两个人都信主的，那有一个人信主，一方信主，一方不信，我们怎么办呢？ 有的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哎呀，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是什么呀，走天路的。这个人呢，旁边的这个人怎么样，不信，他是拖后腿的。哎呀，这样的跟着你不信，你要到教会去聚会，他说你斋悟是没做完，你要去这个读经祷告，他说你装什么文化人，还在读书呢，你跪下来跟他祷告，说你看还给自己罚跪，他都不理解你，你要去爱心探访，连你家里面的都不关心你，还是关心别人。所以他所有的都给你泼冷水，所有的都给你说消息的，你说这样两个人能不能过？很多的基督徒啊有这样的观念，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觉得呢我们信主了，我们走天路，这个丈夫不信呀，我们将来这个夫妻两个人都是一体的，如果我要上天堂，他不能够上天堂，那怎么办？到中间到天堂的时候再劈开，一半在天上，一半掉地狱里了，那这行不行呢？不行。所以呢，与其如此，不如我提前给他劈开，
免得到时候
伤口滴血。所以夫妻有的基督徒就跟不信的人就离了，因为我们价值观不同，我们三观不合，我们的兴趣不同，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说不到一块，弟兄姊妹在一块说的都是属灵的话，跟他在一块尽是世俗的东西，所以呢，说不到一起，一说就生气，一说就怼，要么你怼我，我怼你，怼来怼去，把我们自己都怼软弱了，因此不如我们跟他散伙就算。其实保罗在这里面很清楚的说，若有不幸的丈夫，若有不幸的妻子，情愿跟你在一起，怎么样？你就不要去离婚。他不愿意跟你离婚，你就要好好的来经营。他不懂婚姻的价值和目的，他不懂婚姻的目标，那你懂，你要好好的凭着神的话，凭着真理，凭着热心和爱心来经营你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跟你在一起的婚姻，没有信主的妻子跟你在一起的婚姻，影响到他成为他的祝福。阿门。那有人说，那我们现在我们找了一个不信的，你在没有结婚之前，我是劝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找信的。那你信主之前你就找了个不信的，你是后信的，你也是之前你也是不信的。所以呢没有关系，主要是讲到我们今天的婚姻，保罗在这就已经信了主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没有信，没有跟上来，那么你就要用心去爱这个不幸的丈夫和妻子，加倍的来爱他，加倍的来用真理，用生命来经营这个婚姻，使不幸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最终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什么？你的婚姻成为圣洁，与世俗不同，你的家庭与世俗不同，你跟你丈夫跟妻子的这个夫妻感情成为圣洁。这个成为圣洁是分别为圣，虽然丈夫还没有信，但是你的婚姻已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属神的家庭。阿们。所以成为圣洁，同时还表明你的丈夫因着你的敬虔爱主，你的丈夫渐渐的在基督里面蒙福，你的家庭在基督里面蒙福。这个成为圣洁是表明你在神的面前蒙神的赐福，蒙神的恩典。阿们。所以跟不幸的我们这个怎么样呢？要加倍的呵护，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讲到了，不然，假如 要离，要分开，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夫妻双方离婚，讲到离婚，现在讲无论是信的和不信的，不信的和信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家庭的破裂，夫妻双方的分手，最终会影响的首先的受害者怎么样？是儿女。有很多人说夫妻不负责任，说儿女自有儿女的福啊，不给儿女做马牛。可是你现在不是做马牛，你要去追求你个人的幸福生活，其实你的追求是给孩子的咒诅，个人的幸福生活的追求给孩子带来了最大的冲击，会影响儿女，所以儿女成为不圣洁不洁净。这个为什么夫妻离婚会让儿女成为不洁净呢？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夫妻双方离婚了，儿女可能因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影响，这个不圣洁不洁净就在他的心灵中间已经被你们这不健康的婚姻已经玷污了，已经玷污了，让他对婚姻产生了恐惧，让他对婚姻没有美好的印象，让他自己对社会厌恶，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悲观厌世，这个孩子就会甚至于成为社会上的矛盾，社会上的一个消极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了祝福儿女要努力经营自己的婚姻，那但如今你们是圣洁的了，但如今你们是圣洁的了，意思说你们现在的婚姻都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我们现在作为弟兄姊妹，我们的婚姻也是蒙神悦纳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啊，不幸的人这里面就讲到另外一个不幸的人要离去，这是不幸的人不愿意跟你过了，不是你不愿意跟他过了，他这个你他不愿意跟你过了，他主动提出要跟你拜拜了，那这个事情呢也不要拘束，所以就由他
去吧，
去吧，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是不是？别了康桥。我们看到哈，如果不信的人要离，那就让他离吧，去吧。但是如果他是信的，要跟你拜拜，那你要好好的来挽留他，好好的经营。如果不信的，就跟他，就让他去吧。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意思是说在这件事上不要纠缠，不要因着这件事情这个被休了或者是被踹了，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抬不起头来丢人啊，这个没办法，你遇到了，就算你就好像你走路不如被路这个路上的一块砖给你绊了一个大趴叉，那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你的错，可能是你走路不小心，你当初选错了人。所以呢，不信的人要离就让他去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不要拘束，没有关系，离了就离了。
爸爸，
好，接下来我们看哈，这个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所以有的人呢为了不离婚最后打到头破血流，不离婚不离，打着让你离，不离闹着让你离，然后为了就是不离，死都不离，要么你从我身体上踏过去，何必到如此地步呢？如果不信的人要离就让他离吧，意思说我们不要为这件事情在这里面去纠缠，因为神让我们和睦，好，我们给他祝福。如果你要离，离了对你好，我就给你，所以我们是和睦的。好，接下来啊，你这样做啊，就是你这样做，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够救自己的丈夫呢？你的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够救自己的妻子呢？意思说在我们还没有 没有到离婚的那种情形，我们不要去离，我们要围着另一半好好的祷告，我们要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好好经营管理我们的家，好好的在我们的家中料理，为了使我们的丈夫能够早日的和我们一同蒙恩，一同走天路。阿们。所以保罗在最后啊，保罗在最后就讲到了门招啊，讲到这个守住我们的身份啊，守住我们的身份。下面就说啊，这个只要照主的吩咐给个人的，个人的和神所招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的都是这样，有人以受这个以受割礼，门招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门招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的照主的吩咐，一个是我们要照主的吩咐，照着真理而行，第一，这是我们婚姻的原则，我们要照主的吩咐，不要自己去想，不要自己觉得，我觉得，我感觉，我想，我认为，我是这么看的，这都是不行。最重要的你要看主怎么说，真理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的婚姻该怎么样的经营，神怎么样的来经营是荣耀他，怎么样的做荣耀他。那假如说有人说，那我做了还不行怎么办呢？那如果你努力了，你尽本分了，那你在这件事上是无愧的，你所努力的也是荣耀神的一个部分。他不能够跟你和睦，那么那是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照主的吩咐，所以的婚姻经营我们是要照主的吩咐，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不是为了满足面子，说哎呀离了婚了，中年被离婚了多没有面子，多丢人，亲戚朋友见到我怎么说怎么看我，这个人不行，自己的丈夫都没有看住，这人不行，自己的妻子都被人家给拐跑了。所以你这种情形，你照主的话去经历，照主的，你不要凭感觉，不要在意人怎么说，你的努力是围着神，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阿们。所以我们做夫妻的在一起的经营，是让我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而不是说围着我的面子，围着他好，而是围着你的努力，是围着荣耀神。阿们。你的努力，你的经营，你的付出是围着荣耀神啊。所以我们不要试图改变另外一个人，我们只试图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近前一点，更爱主一点，更多的门徒喜悦一点。阿们。这是我们的努力。所以保罗在后面就讲了割礼，受割礼不受割礼怎么样都不重要，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守神的诫命。你的婚姻，你的经营是守神的诫命，你是围着完成神的托付，你是围着神给你的使命，婚姻也是一个使命，你的经营是为了完成当初在上帝面前，上帝要祝福这个婚姻，你要完成这个祝福，你要完成你在上帝面前的誓愿，主啊，我愿意尽心竭力的来经营这个婚姻。我们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妻子，问丈夫说，将来无论是他，你的妻子将来年老，容貌已改，不再有花容，不再有月貌的时候，你还爱他吗？用世俗比较通俗的话说，这个牙也没有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也秃秃皮了，你还爱吗？还爱。那时候你又看到 看到一脸哭出皮的老太太，满嘴跑风，说话流口水，你还能够爱得跟年轻的时候吗？这个是需要有勇气的。无论他将来健康或者是疾病，你都爱他，陪伴他，与他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嘛，是吧？所以这是一种。我们对婚姻不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道，其实婚姻的经营是要守住主的诫命，守住主的诫命，围着遵守主的诫命。所以下面就以奴仆的身份来说哈，个人门招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门招的，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的门招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门招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说一个做奴隶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有奴隶的，有奴隶的，你信了主了，你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主人释放我做个自由人就好了，那不是这个意思，你仍然需要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干活。假如你今天是个打工的，你好好的打工，你今天信了主了，过去打工的，你今天跟老板说我要信主了，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的，然后我们就平起平坐的，你就管不了我了。对不起，如果这样管不了你了，我情愿让你下岗。基督徒要不要管你？如果基督徒不服管要吗？基督徒老板能不能把基督徒不服管教的、不顺服管教的基督徒开除？对，可是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的，这个人没有爱心。管理是管理，侍奉是侍奉，工作是工作。如果我们要一味的讲这讲爱心，没有任何的原则，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心？这个爱心是对上帝的心，是不忠心，是不忠心。所以做奴仆的，你虽然是奴仆，信了主了，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地位跟老板跟奴隶主是一样的，你打工的，你属灵的地位和权柄跟你的老板是一样的，但是并不表明你今天就跟老板平起平坐了，你就不需要听他的，你仍然要顺服他的管理，这是基督徒的品格。所以呢，那如果你是自由人，你现在主要让你做什么呀？这个要做奴仆，就是说你要接受真理的约束，去侍奉需要侍奉的人，侍奉人都是奴仆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身份。做丈夫的，你门招之前，那你这个还没有信，你门招了，你信主了，你就要更加努力的去经营你的婚姻。你这个做妻子的，你信主了，你也要更加努力的去经营你的婚姻，来爱你的丈夫，不要觉得哎呦，你是姊妹，你是弟兄，我也是姊妹，我们俩在天堂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俩平起平坐，我们俩谁也不要压住谁，谁也别管住谁，没有压，没有管，最重要的是爱情的经营，是唯要遵守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阿们。所以我们看到照主的吩咐，我们要守主的诫命，我们要守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的婚姻地位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的地位改变了，不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不受约束了，我们成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真自由了吗？那种就可能陷入了另外一种叫自由的陷阱。我们基督徒，我们永远有真理的约束，阿们。我们要行在真理里面，所以婚姻出问题是我们对婚姻的理解上出问题了。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更是告诉我们，我们对婚姻的态度，无论是信的，无论是不信的，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守住神给我们的托付和诫命，我们是为了荣耀神 竭力的来经营我们的婚姻，为了荣耀神，竭力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包括你经营你的婚姻，其实也是你一生的使命之一。如果你在外面的事业有无论有多成功，你的家庭失败了，那么你这一生都是失败的。如果你在外面无论有多么的辉煌，你在家里面没有使家荣耀神，你所有的辉煌就是你的羞辱。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竭力的完成一个神最基本最容易给我们经营的这个婚姻，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神，这是我们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我认为这个使命甚至于比你的工作，比你的事业更重要。求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